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是镜花园最后精彩大结局，我们会听到唐敖因为一上了岸上的大山岭，就觉得身上的世俗欲望全然脱落，于是深深着迷，后来竟然有一个人偷偷跑到山上去，而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来听今天的最后精彩结局。镜花园四十九集，历片繁华，气势成仙。第二天，风已转向，成了顺风。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开船。哪知唐敖却一早又上山去，等到晚上还是没看见他回来。吕氏很不放心，林之阳躺在床上，听到这件事也十分着急。第二天，他拜托多九公和水手们分头去找。多九公因为吃了灵芝，不断泻肚子，没力气爬山。水手们找了一天也没消息。林之阳病好些，也挣扎着上岸去，一连找了好几天，都没见到唐敖的踪影。这天多九公肚子好些了，就对林之阳说，
我看啊，堂兄这次和我们到海外来，名义上虽然是游玩，其实他另有目的，我猜他呢早有修行的意思。前两天林兄患病，我和他上山游玩了好久，他竟不想下山，后来经不起我催促，才借着捉白猿和我一道回来。第二天他连我都不约了，一个人独自上山，这不是他看破红尘是什么呢？更何况他吃了灵芝又服了猪草，可见并不是没有灵性根基的人。我们三个人一路同行，灵芝猪草却只有他发现，要不是天意，哪里会那样的巧呢？上次在东口山轩辕国时，他的话语中也已经透露这个意思了。再说林兄上次在女儿国又有异梦，奇蛇国的通史也听人说过唐氏大仙这名称，从这种种迹象看来，这个人一定是成仙了。他失踪已经好几天了，看是不可能再回来。我劝林兄不必再找，就让你再寻他两个月，怕也枉然。
林之阳听了虽然觉得有理，但唐敖毕竟是他的亲戚，叫他怎么放心得下，每天还是要到处寻觅。水手们一再催促，林之阳夫妇非要等唐敖回来才肯开船。这一天，水手们等急了，就一起对林之阳说，
这座大山里既没有人住，又有许多猛兽，我们每夜拿着武器轮流打更，还担心被猛兽攻击。
是哦，
更何况唐相公单独出去好多天了，就算没有被猛兽吃掉，饿也饿死了吧。
对、
啊、哪能活到今天啊。
对嘛，
我们再不趁着顺风开船啊，继续耽搁下去，一旦遇到逆风， 缺少水米，大家的性命恐怕都要断送在这里了啦。
对
啦，
不要再找了，
我可不想死在这。
对啊对啊。
林之阳听了只是不断搔着头。吕氏说，
你们说的也对，但是我们和唐相公是亲戚，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就让我们再等半个月吧。嗯，半个月后再没有消息，那我们就开船回去吧。
大家无奈只好一起等候，却每天怨声不断。林之阳装作没听见，仍旧上山去找。不知不觉半个月的期限到了，水手们便收拾东西准备开船。林之阳还不死心，一定要约多久公再到山上看看。多久公和他在山上转了好久，走得脚都酸了，气力快耗尽了，这才往回走。又走了几里路，路过小蓬莱的石碑时，只见上面提着一首诗：逐浪随波几度秋，此生幸未赴东流，今朝才到源头处，岂有操舟复出游。诗末写着年月日，以及应返小蓬莱旧馆，谢绝世人特题等28字，底下署名唐敖题。多久公说，
哎，林兄，你看见了吧，我早说过堂兄一定成仙了，林兄总不相信。暂且不讲他的诗句，你只要看他谢绝世人4个字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走吧，还要痴心寻找什么呢？
多久公回到船上，把诗句念给吕氏和大家听。林之阳也无可奈何，只得含着两眶热泪命令水手开船。蓝英望着小蓬莱只是痛哭，宛如若发也流泪不止。船顺风转向岭南，一路上大家都没怎么说话。船行了半年回到岭南，多久公等各自告别回去了。林之阳和妻子女儿带着蓝英若花回家见林氏宗亲。水手们把行李拿回来，再仔细查点唐敖的包裹，所有的衣服鞋袜被褥都在行囊里，只有笔砚不见了。林之阳夫妇看到这些东西又触景伤情，难过的不断流泪。林氏知道了详细情形后放声大哭。第二天，林之阳叫水手雇了小船，把女儿国所送的银子送到唐家，给唐敖的妻子林氏和子女当生活费。后来唐敖的女儿唐小山中了才女，日子久了，大家也都把这些事忘了。可是小山永远记得他父亲以及那些神仙一样的故事。镜花缘的故事我们听完了，你喜欢这个故事吗？我们曾经说过，作者是清朝的李汝珍，是不是很佩服他的想象力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镜花缘的有一些情节有点荒诞，像是用童子尿治病，或是吃了仙丹手臂就力大无穷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奇幻情节，不是真的哦。可是呢，在这个故事中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李汝珍借着这些稀奇古怪国度里头的人们来嘲讽一些当时的社会现象。甚至在女儿国这个故事中，我们听到林之阳痛不欲生地被裹小脚，那也是李汝珍在为女性权利发声， 痛诉这个丑陋的习俗多么的不人道。听完镜花缘的故事，希望我们也能跟李汝珍一样，用心关怀我们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哦。我是小青姐姐，晚安月亮床边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